有一个美国商人，他到墨西哥的海边呢度假，就是他到了一个小渔村的码头上面呢，看着墨西哥渔夫呢打划着那个他们的船呢靠岸，然后他看到呢有一条小船，里头的话有好几条这个黄鳍尾鱼。那这个美国商人的话呢，就对这个墨西哥渔夫呢，给他恭维了一番，说：“哇，你能够抓到这么好几条这个高档的鱼，真不错。”他又继续问：“你花多少时间呢，能够抓这么多鱼？”这墨西哥渔夫说呢：“啊，才一会儿的功夫呢，就可以抓到了。”这美国人呢，他在问：“那为什么你不待久一点，好多抓几条鱼呢？”这个墨西哥渔夫呢，觉得他不以为然，觉得不以为然，说这个鱼呢已经够我这个整个家庭生活所需要的，我干嘛还要再多抓几条鱼？这美国人呢，他又问：“那这样的话，你一天你剩下的时间，剩下出这么多时间，你都在干嘛？”这个墨西哥渔夫他就解释说：“你说我啊，我呢每一天呢我就睡到自然醒。”然后呢，我就呢出海呢去抓几条鱼，回来之后的话呢，我就跟我的孩子呢玩一玩，然后呢再跟我的妻子呢睡个午觉。傍晚呢就晃到村子里呢去喝个小酒，然后呢再跟我的哥们呢弹弹吉他唱唱歌。哎呀，我每一天呢、啊、可是过得充实又忙碌啊。这个现在轮到这个美国人呢不以为然。还要帮这个墨西哥渔夫呢出个主意。美国人说呢：“哎，我可是美国哈佛大学气管系的硕士啊，我可以帮你忙。你应该呢每一天呢多花一点时间呢去抓鱼，到时候的话呢，你抓多了有钱了，你就可以买一条更大的船。然后呢，你自然有大的船的话呢，你就可以抓更多的鱼，然后你可以买更多的渔船。”然后你就可以建立条一个你的渔船队了。到那个时候的话呢，你就不需要呢把你的鱼呢去卖给那些鱼贩子，而是呢你就直接的就卖到的这个加工厂去。甚至于过几年之后的话，你可以自己开呢罐头工厂，你可以呢控制这整个生产线，从捕鱼到加工处理到这个行销，然后你呢就可以离开这个贫穷的小渔村，你搬到大城市去墨西哥城，然后呢再搬到洛杉矶，最后呢你搬到纽约去，在那里呢你继续经营你这不断扩充的企业。这墨西哥渔夫问说：“那这要花多少时间呢？”美国商人说：“不长，15到20年左右。”墨西哥渔夫说：“那然后呢？”这个美国人就大笑说呢：“那时候呢，你就可以在家里呢当皇帝了。等到呢时机一到的话呢，你可以把你的股票呢上市，把公司的股份呢就卖给投资大众。那时候呢你可就发了，你是几亿几亿的赚。”墨西哥渔夫说：“然后呢？”美国人就说了：“然后呢，你就可以退休了。你呢就可以呢搬到这个鱼边的这个海边的小渔村里头去呢，然后你就每天呢就睡到自然醒，然后你就出海呢再随便的抓几条鱼，回来之后呢你就跟你的孩子玩一玩，然后呢跟你的妻子呢中午呢睡个午觉，傍晚起来呢你就晃到村子里头呢去喝个小酒，然后跟你的哥们呢能够弹弹吉他唱唱歌。”墨西哥渔夫说：“我现在不就是这样子的吗？”我们要问人的一生，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我们到底是像这一个美国人折腾自己绕了这样子的一大圈又绕回到原点？老实说，我们想想看，有多少人能够绕回原点的？可能少之又少，可能是凤毛麟角。在这过程当中又有多少人呢战败沉沦呢？很可能呢多如牛毛。 还是我们像这个墨西哥渔夫，我们持守我们的本分。我不是说呢要大家呢把你的工作辞掉了都去当渔夫，而是说呢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得要问自己说呢，我活着在干什么？我基督徒，我成为一个基督门徒，我的本分是什么？我信从耶稣基督的目的是什么？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二到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西门的彼得的，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堂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疯的、瘫痪的都带来了。耶稣就医治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坡里、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从他。我们一起祷告。是父神，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按照你的应许，我们每一次打开你话语的时候，你圣灵就在我们心中做教导的工作，让我们明白，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头。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旧约应许的一位弥赛亚，施洗约翰就是见证这位弥赛亚，就是耶稣。那到底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到底这个弥赛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我们不能口说无凭，所以到了第四章也在耶稣公开传道之前，先来一个私底下的一个考验测试。我们看下一章，如果耶稣跟众人一样，他活不出神的心意来，也就是说呢，他不顺从圣灵来选择遵守神的诫命，他也不坚持信靠神时时的同在，但也不数算纪念神的恩典，那是不是就应该像我们现在流行的这个产品呢，要召回来一样呢，把耶稣呢给召回去？耶稣是神的儿子，父神才派耶稣的父神、耶稣他自己还有魔鬼都同意这件事情，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问题是呢，是一个怎么样的儿子呢？试炼跟试探，我们上一次提到说呢，并不是呢在挑战一个人的能力，而是呢在挑战一个人的意志力。你可以做，你能够做，但是呢你选择做不做。更大的试炼试探的话呢，就是呢神他完全的不插手，他不干涉，而是让人的自由意志呢去做一个选择。对人而言，我们怎么样看自己，就决定我们怎么做决定，就决定我们是做了怎么样的选择。同时呢，这里头呢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说呢，我们是不是把神呢也给算进来？ 所以趁着耶稣他饥饿的时候，他肉体有这个需要的时候，魔鬼他来试探。我们可能会期望，我们可能会期望说，看到了这个耶稣呢，跟魔鬼呢，他们就呢在旷野里头厮杀起来，来拼个你死我活。但是呢，魔鬼他问了三个问题，耶稣回答了三个问题，胜负就已经分明了。为什么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成语呢？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也就是说呢，你在这个小小的军事帐篷里头呢，有一个正确的部署，那你就决定了千里之外战场上的胜负。内在心态是正确的了，耶稣他顺服，他坚持，他数算这个父神的恩典，就已经是见高低定成败了。我们可能心里还会问说呢，魔鬼问的问题跟耶稣所答的好像牛头不对马嘴，好像不到位。这是因为呢，我们对旧约圣经的经文的背景还有它的意义不熟悉的缘故。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来到了旷野，他们选择了不遵守神的诫命，他们呢不去信靠神实时的同在，他们不数算纪念神的恩典。然而耶稣基督呢，他都胜过了这一切。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位年长的，女教授，她是呢跨文化学院的这个一个老师。她年轻的时候从医学院毕业，就直接到巴基斯坦去做这个医疗的宣教的工作。她一直守独身，没有结婚。那她从工厂里头年老之后，从工厂里头退下来，就到神学院里头去教书。然后我不晓得2008年教会安利我成为牧师的时候的话呢，Dr. Mary Wider 的话，他也曾经来到我们的教会。那时候呢，我修的课程是道士硕学，主要呢是专注在宣教上面。所以我去修他的课，因为他是宣教学的这个教授，所以我去修他的课。就去上他第一堂课呢，哎呀，我跟你讲，我就爱上了那一门课，因为呢没有考试，没有小考，没有期中考，也没有期末考。哎呀，这真好。我不晓得你在大学的时候有没有听过这样子这样子的科目学分的话呢，就叫营养学分。也就是说呢，这个科目的话呢，你很容易就通过了，而且呢你的分数会拿得很高。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修过这样的课。没有啊，很可惜。但是呢，不同的是呢，这一位女教授的话呢，她很重视呢出席率。她就规定呢，一个学期有几堂课，你不能缺少，可能不能缺少超过两堂课。而且呢，你每一次你要缺课的话呢，你要事先报备请假，事实上也不难。但是她为什么没有考试呢？她就说，我不给你们考试，然后呢，你们上完了课，你们拿到学位，毕业，进入了工厂服侍的时候，那个呢，就是你们真正的考试。真正的评比呢，是呢，我们呢是怎么过日子的？真正的评比呢，是我们怎么样去侍奉神、服侍的呢？你说这个话厉不厉害啊？所以我想这个才是真正的那一个属灵营养学分，是有营养的。那结束了旷野试探之后，是不是耶稣就不再走在这世上的险境了呢？第十一节他说呢，于是魔鬼离开了，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候他，是不是呢？魔鬼呢就不再碰耶稣了呢？第十二节，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魔鬼他用不同的方式来试探耶稣。施洗约翰，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他传的什么信息呢？施洗约翰他是怎么过日子的呢？约翰呢，他传讲的是3章2节。 他说呢，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是怎么过日子的？是三，就在三章八节，他过的日子呢，是与悔改的心相称，是这样子一个结出果子来的。但是他为什么下了监呢？如果他是因为犯罪被关，那他是罪有应得。可是如果施洗约翰是被排斥、被诬害的话、被陷害的话，那这样子就如林华长老上个主日所说的，这是在苦难当中。约翰落的这样子的下场，事实上是证实他所面对的乃是一个堕落败坏的环境当中。你说耶稣他是不是还要再公开传道来面对这些挑战呢？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也经历到说呢，我们信耶稣的呢，问题苦难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呢？还要不要信呢？十二节下半段说呢，就退到加利利去了。耶稣是不是害怕？他是不是退却了？第十三节，第十三节，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拿撒勒，我们晓得是耶稣他成长的地方。那加百农的话呢，是比拿撒勒还要再大的一个城市，而且呢是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城市。但是呢，不是加利利省当中呢最大的城市。但它的特点是什么？十三节说呢，它是靠海。所以第十二节跟十三节的迁移，是耶稣他惧怕了，所以呢他退缩了。还是呢是因着呢他顺服圣灵的带领。十四节他说呢，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毫无疑问，如果我们不明，虽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耶稣他选择走这一条路，因为呢在经文里头没有补充，他也没有解释。虽然说呢，学者呢他可以列出很多的理由，说呢是加百农呢，他是一个怎么样有利于传福音，跟拿撒勒这个小城市比起来，所以呢耶稣要到加百农去。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呢，耶稣他顺从圣灵的带领，他成就了神的心意。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信心。不需要知道全部的东西，我们有足够的证据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行动了。可能你会问说，这几节根本没有提到圣灵啊，对不对？可是三章十六节怎么说？三章十六节说呢，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跟着降下，降在他身上。耶稣的整个生活作息都是受着圣灵的引导。因此呢，我们这些基督门徒的话呢，我们也理当是这样子过日子的，顺从圣灵的引导。那十五节第十六节的话呢，事实上是引自于以赛亚书第九章一到二节。我们来看第九章，以赛亚书九章一到二节，他说：“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那这个光到底是指什么呢？我们需要再往下读第三节。他说呢，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掠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 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杀乱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继续一直到第七节，第六节第七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立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光呢，不是指我们物理的这种光波或者是光粒子，而是呢，是指旧约耶和华给予大卫的应许，也就是说呢，弥赛亚要出自于大卫的后裔。现在回到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六节，这光指的呢，就是耶稣。从旧约以赛亚那个时代开始，外邦人呢就开始进入到外邦人，也就是外族人，就是称为外邦人呢，他们就开始住进到这个希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到了耶稣他那个时代，圣经学者研究说呢，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呢是属于外邦人。那是不是说呢，耶稣他的事工呢，就是直接指向这些外邦人呢？第十六节他说，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这个百姓呢，在马太福音里头呢使用的十四次都是呢指向以色列人，指向犹太人。记不记得耶和华神他的计划是什么？耶和华神他早早的就向亚伯拉罕启示说，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第二节跟第三节，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的拯救祝福呢，是先临到以色列人，先临到犹太人，然后呢再临到外邦人。就耶稣呢，就是在那黑暗里的百姓的大光。那这是什么意思呢？第十六节呢是一个平行句，也就是说呢，那坐在黑暗里的跟那住在死荫幽地的是相同的意思。那既然耶稣他是神的儿子，耶稣他顺从父神的旨意，那这样子光呢就代表说呢是认识神，是顺服神的，黑暗就代表不认识神，背逆神的。光照着他们，光照着住这些住在黑暗里在死荫幽地的人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就要回到这个以赛亚书九章第四节，那里就告诉我们，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了。所以呢，耶稣要拯救人，把人从罪恶当中里头的拯救出来，引导人呢来进入到神的国度里。所以我们要问，到底我们信从耶稣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呢，信耶稣就表示说呢，我们信了耶稣就表示说，我们已经有基督的生命在里头了，我们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客观的事实。你说呢，我的主观经历，我的主观感受里头呢没有这样子的感觉，我怎么知道我怎么说感觉到我是一个新造的人呢？我没有这样子的感觉不表示说没有发生，因为现在问题是说呢，我们的相信，我们到底是随着我们的感觉来做选择呢，还是我们随着呢圣经的真理来做决定？信是内在的，从是外在的。信从耶稣就是呢活出基督来，不是我发光，是神，是基督在我里头去发光，以至于呢在黑暗里的人他能够看见光。所以你我基督门徒，我们在过日子的时候会被人家看见的。 我在台北、因为我是道学硕士的话呢，主要是专注于在宣教，所以呢、在学期结束，在整个、学习结束的时候的话呢，结束之前，我用了一年的时间到泰国北部呢做一个跨文化的一个实习。那时候呢，杰尼跟我在一块，我们呢就租了一个公寓，住在那边大概有一年的时间。但我们住进去没多久，这个公寓的管，这个公寓的经理，事实上也是经理，也是管理员，他就说：“哎，你们是基督徒是不是？”光照耀他们，看见光。那活出基督，活出基督是让那些在死因幽地的人，他有光照着他们。也就是说呢，你我基督门徒呢，我们主动的去亲近他们。我要承认，我这个头型啊，我这个头的形状呢，跟我头发很粗。所以呢，我很难找到那个会剪我头发的人，尤其是在美国这个地方呢，似乎呢他们不太会剪我这个头型，然后这头发粗得要命。所以呢，但是当我找到对的人会剪可以剪的话呢，我就跟他讲我是信耶稣的。然后我成为传道人之后的话呢，我跟他讲我是教会的牧师。我们都曾经在黑暗里头，我们都曾经是 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是因着神的怜悯恩典叫我们能够看见光，我们能够接受光。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那我信从了耶稣，信从了基督之后的目的是什么呢？神要你我活出基督来。当我们活出基督的时候呢，我们就把人引到神的国度里头去。耶稣他公开传道的详细的记录，事实上要从第四章十七节开始。那第十七节，他说从那时候，什么时候呢？从那时候就是呢第十三节，那住在加百农之后，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是不是就跟施洗约翰他在第三章还有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他的信息是一样的，是先给犹太人以色列人，然后呢再给外邦人。这个天国近了，我们上一次也提到说呢，这不是时间上的近了，而是距离的近了，天国就在你我的眼前的，我们怎么去回应这个事实呢？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你会说我在主观上面我没有感觉到神的国近了，神的国就在我眼前的，但是呢不表示它没有发生。所以还是一样再回来问我们自己，我们相信是我们做决定是随着我们的感觉做决定呢，还是我们是顺着圣经的真理来回应？那怎么来回应天国近了呢？应当，意思就是说呢，正确的回应的方式呢，应当悔改。人要从罪恶当中悔改，意思就是说呢，原本我是向着罪的，然后呢，我的心意，我的态度呢，180度的转变呢，我转向神，这个叫做悔改。悔改不只是跟信的还没有信的人说，悔改也包括跟你我已经相信的人说。接着在第十八节。第上半段第十八节，再下一章，所以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十三节的那个靠海，就是指加利利海。那事实上呢，它也不是一个海，它是呢是一个湖，在这个加利利海边，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边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那耶稣有怎么样的打算呢？第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耶稣事实上是在呼召彼得跟安德烈来做他的学徒，来做他的门徒。 当时的这个犹太人的文化跟希腊人的文化的传统呢，跟现在的我们是差不多的。就是说呢，你当学徒的，你有那个责任呢，要去找你的老师，找你的师父。如果是老师师父来找学徒的话呢，这个老师呢是会让人家瞧不起的。所以呢，耶稣他的行动呢，事实上是一个反传统的行动。他是怎么样的反传统呢？甚至于耶稣他是费了多大的劲，他是离开天上与父神同在，他道成肉身，取得奴仆的样式，成了人的样式，然后呢在湖边招他的门徒。因此我们这些被招的，我们这些基督门徒，我们可以，我们也可以不必跟随传统，我们呢可以自由的来跟从耶稣基督。说到抓鱼、钓鱼，或者是这个网鱼，这里头呢，我想我们钓过鱼的，大家还会都很清楚，这里头呢就包含了引诱，你一个鱼饵要去引诱。然后你甚至呢会有一个，有时候呢装一些亮片，所以这是欺骗鱼饵。然后甚至你会伤害，你用那个炸药，或者是用那个毒物去炸鱼，或者是毒鱼。但是得人如得鱼，完全没有这些意识在。而且呢，这是得人如这些形象的话呢，也跟第十七节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样子的一个事实呢是相反的，而是比较像什么？得人如得鱼，比较像说呢，神招的那牧羊的摩西，神招了那牧羊的大卫来牧养神的子民以色列人。所以呢，渔夫他怎么用网来笼聚水中的鱼，就好像第十八节他说呢，这个彼得跟安德烈呢在海边撒网，所以呢就门徒也是一样，他去笼聚那一些愿意悔改、愿意跟从耶稣的人。耶稣他没有找专业人士，耶稣没有去找那些圣经知识丰富的法利赛人，圣经也没有去找那些知道怎么样执行圣殿礼仪的撒都该人。耶稣就找了一般的技工，他的技能呢可以转变成了在天国使用，就好像这些打鱼的。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呢，是不是愿意来跟随基督，成为基督的门徒，来传递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这样子的信息。因为你我跟随耶稣基督是为着什么？为着要成就神的旨意，不再去打鱼，不再去得鱼了，而是呢是一网一网的去得人。而且耶稣基督他很清楚的说呢，我要叫你们，意思就是呢，得人这个工作呢不是我们的事，得人呢是耶稣的事情。所以教会的领导呢邀请弟兄姐妹来担任同工职分的时候的话，有时候大家都会想说，哎呀我行吗？哎呀我能够接这样子的服事吗？我跟你讲，你想太多了。门徒跟随耶稣这样子的跟随，一个愿意的心态，就会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彼得和安德烈怎么回应呢？第二十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这里呢，我需要稍微解释一下。从约翰福音我们可以看到，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八节，这个彼得跟安德烈和耶稣呢，这里呢不是第一次碰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节、四十一节有了解释，他说呢，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所以呢，先有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当耶稣召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立刻回应。所以第二十节是在强调他那种果断，不拖泥带水， 而且呢是为了要成就神的旨意。但你说舍了网跟从了他是什么意思呢？刚刚过了半夜十二点，有一位律师呢，他就打电话呢到州长的这个官邸，他说我需要跟州长讲话，这是呢紧急情况。这个律师呢他大声的惊叫说，然后他还要再经过一番的劝哄，然后呢 再劝诱哄骗之后呢，这个接电话的州长助理呢才同意说呢要把州长呢给叫醒来。究竟是什么事情那么重要不能得到天亮呢？这 州长呢他嘟囔的说，皮尔森法官呢刚刚去世，我想要呢接替他的位置。这一位呢这位律师呢 他恳求的说，哦，我没问题，如果殡仪馆也同意的话。州长回答说，你看我们不能按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按照字面去理解的时候呢就常常会出一些问题。我们不能说我不是打鱼的，所以呢这段经文呢就跟我没关系，也不是说呢大家呢都放弃自己的事业去做传道人，去做宣教士。确实没错，有时候呢神太带领一些人呢来全时间来服侍，但是对大部分的人而言，我们要问的说这里的属灵原则是什么。创造宇宙万物管理万物的神，他呼召了我们，神对每一个人有他的心意的。我就好像在座的每一个做父母的，你花时间养你的孩子，你对你的孩子是有一个心意的。所以我们可以体会到说呢，神他召我们，他肯定在你我身上他有一个心意。但是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意呢？就是让我们这些人，这些平凡的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在我们的职场，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邻舍当中呢，我们去成就神的旨意。虽然说我们个别的这种具体的内容会有不一样，但是我们有共同的地方是什么？神要我们活出这新造的人。所以我们得要问自己，我信从基督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跟随基督。要跟随基督呢，是为了要成就神在你我身上的旨意的。那跟随耶稣成就神的旨意需要有一个怎么样的心态呢？我们再看21节22节，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呼召他们，他们立刻舍掉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相同的模式，耶稣呢他主动的去呼召，然后呢门徒的话呢就马上的来回应。所以而且我们也晓得这个彼得雅各约翰后来呢就成为耶稣他很亲密的那个核心的同工，核心的门徒。我不晓得西比泰呢有多少个儿子。那约翰跟这个雅各跟约翰为了要跟随耶稣，他们呢就离开了家庭的事业，他们离开了父亲。你说这样子的行动，这样子的决定容不容易？当时的渔夫当然是比不上那最顶层的那1%那个有钱人。同时呢可以肯定的是呢，当时的渔夫呢是比那种90%人口是农夫，他是比他们呢有钱，还要有钱。因为呢在当时的这种饮食的习惯，打鱼呢还是一个主要的产业，因此呢这个渔夫跟这个税吏差不多，他们呢都算是有钱人。 所以呢，为了要保持财富的话呢，基本上这个家庭事业呢，就是一个最好的模式。只有在太忙的时候，忙不过来的，才能去花钱的请雇工。就好像在马可福音第一章20节，那你说呢？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所以呢，这肯定在那个时候的话呢，这个工作多，所以呢，他们需要花钱来请雇工。我记得我在初中或高中的时候啊，我父亲呢，他从银行退休了，然后呢，他开了一个工厂。那每一次工厂要出货的时候，我就得要去帮忙。所以呢，白天下了课，傍晚呢就去帮忙这个出货，或者是说呢，周末没有课的话就去帮忙。所以你可以想得到，少一个人的话呢，家庭的损失多大，更何况这里呢少了两个人。你说约翰、雅各、约翰他们这时候都已经是大人了，他们难道不知道说呢，我这舍了船会给家人带来多大的挑战？你说父神还有耶稣难道不知道雅各跟约翰所遇到这样子的冲击吗？耶稣难道是一个冷漠的师父，是一个无情的老师吗？得人如得语，这是在神国上的一个德，是不是一定得要建立在家庭事业的一个师？再说这个德跟这个师放在这个天平里头，他们是等重的吗？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行动起来才会容易。所以雅各跟约翰舍了船，这不仅仅是影响着家庭事业，而且呢，这也包括雅各跟约翰他们自己的谋生的方式，放掉了他们谋生的方式，还有他们的父亲，为的是什么？为了要跟从耶稣。在当时候跟现在差不多，基本上我想跟这个秀玉差不多，基本上当老师的赚不了钱，是不是？赚不了钱，你要学生，你是他的学生，是这个老师的学生或学徒的话呢，你就不要奢望说你要赚钱，甚至呢，有时候你还要跟着老师呢到外地去教学，学生肯定是不会饿死，肯定是不会渴死，肯定是不会冷死的。但是呢，也很确定的是呢，生活在一个不稳定、生活在一个不舒适的环境当中，这个呢就是跟随耶稣的是需要付代价的。我们自己可以刻苦耐劳，是不是？我们可以呢过一个勤俭朴实的生活，但是当我们一旦想到家人的时候呢，我们呢就会三思而后行。在当东方的社会，那时候这个巴勒斯坦是属于东方，你别了父亲，你离开了父亲，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因为呢，孝敬父母是人的一个最高的职责，这也就包括呢在经济上，我相信我们大家呢都有这样子一个挣扎。我们来到美国工作、学习、工作、赚钱，很多人呢，我们需要把钱呢寄回到家里头去，帮助家人。事实上，十诫也这样子说了。十诫在出埃及记20:12，当孝敬父母，这是神的心意，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你说，别人他们怎么看雅各和约翰离开的父亲去跟从耶稣呢？他们会想说，耶稣你是一个怎么样的老师呢？竟然让你的学生呢离开父母呢？你知不知道闲言闲语啊？这个闲言闲语多可怕！你说父神，你说耶稣， 难道他们不知道雅各跟约翰他们所遇到的冲击吗？你说耶稣是一个这样子无情的师父，是这样子一个冷漠的老师吗？但是得人如得鱼，这个神国里头的得，一定要，是不是一定得要承受被人重伤的失？这个得跟失放在天平上面的时候，是等重的吗？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我们才能够有，我们行动起来才方便，才容易。那信从耶稣，信从耶稣难不难？难。为什么难？容易。为什么容易？我们嘴巴说呢，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是救主，我们自己真的是这样子相信吗？别人怎么知道我们是这么相信的？这个都还是要回到最基本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说呢，到底耶稣呢，他是值不值得跟随？到底耶稣呢，他是不是够伟大，让我放下这一些呢来跟随他？在台湾的中华福音神学院教书的周学信教授呢，他的灵修学课程里头呢，他讲了一个这样子一件事情，一件故事。有一个人他去逛街，他来到一间呢这个贩卖真理的店，嘿，他看到居然有人呢在卖真理呢，他心里呢感到一份的这种雀跃。他就问老板说呢，你这里呢是卖一个什么样的真理？老板说各式各样的真理。其实老板呢就一一的来介绍他，他很开心的说，那你有没有那个全备的真理？老板说有。然后呢他就把他呢带到另一个隔间里头，然后向他介绍店里头呢这个全备的真理。哎呀，这个人呢他用心的来听老板介绍呢，他是越听呢他是越兴奋。结束了这个介绍结束之后，他问老板说，老板价格多少？老板说这个价格很高很高，你愿意付吗？当然说当然愿意了，如果呢可以买到全备的真理没有问题，赶快告诉我价格多少。老板说价格就是你的安全感。他没有办法，也不愿意交出他的安全感，他就默默的离开那间店，跟真理就擦身而过。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他们放下了他们的控制权，他们舍了船，离开了父亲，跟随耶稣，跟随没有钱的耶稣，贫穷的耶稣，交出了他们的安全感。他们交出安全感，这样子的行为，就这样子的态度，就凸显出耶稣是一个伟大，一个全能，一个掌权，一个可信靠的神。你我愿不愿意？我们所信的神是那圣经里头所启示的神吗？所以再一次我们不能按字面的字义去理解，说呢，那我就一定，我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就一定得要辞掉我的工作，然后离开我的父母。态度的问题，我们交出我们的安全感，我们放下控制权，自然的耶稣就在我们里头，他就显大了。所以我们要问自己，我们信从基督的目的是什么？当我们放下信从耶稣，是因为耶稣可以靠得住，我们可以交出我们的主权，放下我们的控制权，交出我们的安全感，是让耶稣呢显大。最后，我们还是要回到原来的问题：耶稣是一个冷漠的师父，是一个无情的老师吗？第23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使天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传天国福音的目的是什么？ 是要叫人悔改与神和好。而且耶稣这里他不只是教训，不只是传扬，而且呢他也是这样，他展现出神的权柄。他怎么样来展现呢？他医治各样的疾病症。在哪里呢？是在会堂里头，也就是呢犹太人他们的这个教育中心，他们的社区 的一个中心。第二十四节，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在这里一切害病的不是说呢每一个病人，而是呢在后面他就已经给这个一切害病的下了一个定义，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贪，这不会念，贪闲的、癫痫的、癫痫的、瘫痪的。所以呢在这里呢他是强调什么？强调的是每一种疾病、每一种疼痛。而且呢马太他详细分裂的详细分类说呢，被鬼附的是一类，然后呢癫痫的是一类，瘫痪的是一类。耶稣呢全都医好他们。结果是什么？第二十五节，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坡里、耶路撒冷、犹大、约旦河外来跟从。除了耶路撒冷跟犹太之外，其他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外邦人的区域。你看跟着他是这么多的人，这个事呢不同于那些门徒是少数的人。耶稣他是怎么样来招呼这些这么多跟从他的人呢？他医治他们，他供应他们的需要。肯定的，肯定的是耶稣呢他一定会妥善照料他的门徒。耶稣他怎么能够做这些事情？还是回到三章十六节，是因着耶稣呢他依靠着圣灵的全能。为什么这样子的结果是什么？就叫父神得到荣耀。所以我们还是要问我们自己，到底我信从耶稣的目的是什么？重点不是说呢，哎呀我就可以上天堂了。如果你认为说这个是我信耶稣的重点的话呢，那你对于基督信仰、基督福音呢，你还不是很清楚。信从基督的目的是叫你我可以依靠圣灵的全能来为来荣耀我们的天父。那最后我们有怎么样的回应呢？我们活出基督，我们跟随耶稣，我们呢放下控制权，我们依靠圣灵的全能呢，这些呢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开始的。所以我们信从耶稣呢，不是说呢我为了要在某一个特殊的地点、某一个特殊的时段，或者是某一个特殊的事件当中呢，我来活出基督，我来信从基督，而是呢信从基督呢是为了要知道说呢我怎么样来过日子，是为耶稣基督而活的。那种属天、那种属神的稳妥、那种喜乐、那种平安、那种盼望，就自然在我们心中涌流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当我们闭着眼睛的时候，再一次的要问大家，也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机会来回应。如果你从这段经文你看到说，哎呀我信从耶稣，我的目的原本是不清楚的，但是在这里我清楚了。如果你发现你自己清楚明白信从耶稣的目的是什么的，你可以举手，举了就放下来。好，举了就放下来。而且你想说呢，哎呀我以前以为呢信耶稣呢就是可以上天堂的，现在呢我明白了，我愿意悔改，重新回到神的话语来认识神的教导的，请举手。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举手，你举手就放下来。我们谢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不明白你这样子一个奥秘，不明白你这样子一个计划，因为你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叫我们这些信的人可以得到救恩，可以得到永生，但是不停在这儿，你是要我们 能够活出基督来，让我们这个新造的人的生命活出来，可以去影响到我们周边的人，包括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邻舍，让人家看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神是叫我们得以自由的神，神是叫我们活出那喜乐平安的神，神是那愿意把一切丰盛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神。你祝福我们，你保守我们，因为当我们忘记了的时候，我们就只是为我们手上的工作，为我们这地上的事情在拼命，但是我们不知道，忘记了神你有更美好的心意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回转过来，让我们悔改，重新的回到你面前来，让你的心意，让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前面的脚步。我们将祷告祈求交托，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